我们请黄牧师今天为我们证道，谢谢。
上礼拜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基督徒不但信耶稣得永生，请各位告诉我，更是信耶稣得什么？这是谁说的？这是保罗说的，圣经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保罗告诉我们，神预先所定下的就招他们来，招来的就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所以神感动保罗，圣灵默示保罗，让我们确实要有把握，我们信耶稣得永生，不但得永生，更是得荣耀。如果永恒之中不在荣耀之中，那永生是有一点可怕的。大约20年前，我读一篇相当有名的文章，这个文章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文学家他所写的。日本是佛教为主的，当然还有神道教，还有很多很多民间信仰。他写的文章题目就叫做《可怕的永生》，这文章就在各个报纸转载。他是用一种讽刺的言辞在描写当时日本他们信佛的一些失望。他说有两个夫妻，一对夫妻非常恩爱，两个夫妻年纪都大了，天天拜佛，天天诵经，那打坐，所以他们家里面都预备了两个莲花座，坐在莲花座上就开始诵经礼佛拜拜。然后有一天老先生过世了，不过他们说去了极乐世界，所以老太太虽然伤心，就说我也赶快去吧，到极乐世界跟先生去相见面。结果过不久他真的也过世了，然后就去到极乐世界，远远看见老先生，很高兴走过去，但是老先生正在天上的莲花座在那边打坐，在那一边礼佛。他去了跟他打招呼，没想到反应很冷淡，说你先不要大声，不要吵别人，你坐在旁边，旁边另外一个莲花座，那么他只好坐下去了。然后他就在那边也开始打坐，打坐一段时间，他就问他先生了，请问还要打坐多久？先生说你不要讲话，你好好打坐，会吵别人的。他就只好再打坐，然后忍不住再问了，还要等50年吗？还要500年吗？还要5000年这样等下去吗？他先生说你不要大声讲话，这边都很安静，你就安安静静的打吧。他结果在那边打坐受不了，就哭起来了。他就跟他先生说，老公啊，我这里待不下去了，我去地狱了，我不要在这里了。所以标题叫可怕的永生，这是20多年前我看的一篇文章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忘记。基督徒信耶稣得永生，考试班，可怕不可怕？为什么不可怕？因为得什么？大家说，如果你没有荣耀的盼望，将来天天去打坐，甚至天天坐在礼拜堂，都很闷呐，很无聊啊。感谢神， 所有信耶稣的人，请你记住啊，地上七八十年、八九十年，只是预备进到永恒。那永恒的层次和境界，今天已经可以在地上预先尝到。所以我们定的题目，与主同活在永恒荣耀中，虽然完全的实现在将来，但预先的长寿在现在，每一位基督徒就可以与主一同活在荣耀中。所以刚才保罗说，当我们想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现在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。基督徒在世上生活，神允许还有许多苦楚临到，难处临到，挫折临到，不顺利临到，疾病临到，但这一切神让你羡慕那荣耀的永恒，也能在今生预先尝那永恒的滋味。愿基督徒都在今生开始与主同活在那永恒的荣耀中。基督徒对永恒的荣耀有更深的认知和把握，今生的心态、今生的生活都会改变。将来的荣耀影响现在的生活，这是非常明显的。过去这个礼拜，不知道各位看新闻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感受到一个信息，至少我常常在看的就是奥运会的结果。奥运会的结果，我们中国人蛮争气的，无论在体操方面、在跳水方面、乒乓方面，最后是什么？是女排方面，都让中国人很争气啊。但是你这个礼拜看这些新闻报道，你都会发现选手训练的过程是舒适的还是艰苦的？非常艰苦的。那很多报道，特别像体操队，这个体操队他们说这个训练叫做魔鬼训练，哇，这个很可怕的名词啊。40岁就进去了，然后天天各种锻炼啊，看他们的表演啊，真是对于这些4岁5岁的小孩子真的有一点残忍了，那真的好像魔鬼训练一样啊。小小的小男生他们就显出所谓的6块肌啊，这个他的腹部有6块肌肉，请问韦香你有没有啊？不行吧，对不对啊？我想陈长老也没有啊，他们都没有。那个5、6岁的小孩就把6块肌肉都显出来，哎呀，我看了真是佩服得不得了啊！他们的辛苦，他们说是在汗水中、在泪水中，甚至在流血受伤中啊，不断的血泪过程的训练啊。所以最有名那是在湖南，叫做仙桃的地方，他们那里的训练5个世界冠军从那边出来，在4年就得到了7个奥运的冠军奖牌。但是看到那个训练呢，真是很感动。那为什么他们肯受这个训练？为什么他们可以忍受得住各种苦难？他们心中都有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就是将来能站在最高的讲台上面，会领取冠军的头衔。这是一个将来的荣耀， 影响他们今天困苦的奋斗。这几天我也看了很多有关女排的录影啊，我也非常佩服。我从来没听过一个精神啊，请问叫什么精神呢？叫女排精神啊，这还是我这次第一次才了解的。啊，以后访问好多选手，他们也是非常艰苦的训练。那什么叫女排精神呢？啊，后来我才了解，女排精神就是忍受艰苦的训练，忍受受伤疼痛，能够坚守岗位，坚持团队，能够努力到底，绝对不懈，不屈不挠的一种努力到底啊。那这叫女排精神。那么记者在他们得了冠军之后访问他们每一个队员，那么就问一个队员说，你们怎么能够经历这么多的艰苦啊？那答案很有意思，他说，我一心所达想到的就是最后站在那个最高的讲台上啊，不但是为女排队争光，能为整个国家争光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地上的荣耀是过去的了，今年得了冠军，明年不一定得，后年不一定得，能够连得很好，但基督徒走完今生的路程，你应该心中有一个把握，不但得永生，还得什么？得荣耀。那等一下我就跟各位讲一讲这个得荣耀的情境。不过不知道大家心里羡慕不羡慕将来的荣耀。有的时候基督徒还是多管今生，永恒还早，管他干什么。我忘记，因为我讲的很多我也忘记这边讲过没有，有一个小小故事。这个故事是说啊，基督徒其实比较看重今生，这个永恒来生是到时候再说啊，不要管。他说这个美国两个基督徒啊，我们知道美国很多人喜欢打棒球啊，这两个人天天一起打棒球，有空就谈棒球啊，再有空就看棒球啊，整天都是棒球。两个人后来就谈一个问题了，天堂有没有棒球？就一直找圣经，没有啊，圣经根本没有棒球这个东西啊，所以就做了个协议，哪一个先去天堂的话，一定回来告诉对方天堂有没有棒球。两个人协议好了啊，有一位真的先走了，到了天堂，哎，过几天真的回来了，回来就马上问了，哎，天堂有没有棒球啊？结果回来那个人就说了，有，天堂棒球天天都有啊，下礼拜安排的比赛就找你去了。哇，他说，哎，我不去啊，我这边还有好多事情要玩的，等我老了再去。请问师班去不去？去不去啊？不，就两三个人去啊，请问大家去不去啊？真的想去吗？所以看，哎呀，我看你们真的也不想去啊，都不打嘛。不过重要的是去了干什么？我们打棒球不是了哈，那还有，那天上更好的事太多了啊。我们基督徒要能够理解神所预备的，神对人的计划啊，神对人的恩典啊，以及神那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你是眼睛没有看见，耳朵没有听见，心里没有想过神所预备的荣耀。那么我们只能从圣经里啊来找一些啊，请各位读希伯来书第二章啊，这荧幕上有第五节到第七节，大家同声来读，请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 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。神有一个计划，将来的世界神没有给天使管。当然天使比我们能干，天使本事太大了，天使有翅膀飞来飞去，天使他的能力，一个天使把185,000亚述的军队都打败了，所以天使要管万有那是非常方便的。可是将来的世界神不交给天使管，经上证明说人算什么，神顾念人，世人算什么，神顾念我们，叫我们比天使现在我们是小，但要赐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将神所造的都派我们管理。这是神极其伟大的一个计划。其实从创造人开始，神就是这个计划。我也曾经说过，神创造人至少三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，神要人像他，所以造神的形象，造男造女。这个形象不是物质，乃是属灵，乃是道德层面。所以人是有灵的活人，人有理性的功能，人有德性的功能，神的美德借着人去彰显在世界，神的慈爱、公义、圣洁、良善，一切的美德要在人的生命里面彰显，这是第一面的目的。但是人堕落了，活在罪中，所以神差他儿子耶稣拯救我们，让我们旧人与主同死，新人能够活出来。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那今天重点就不摆在这里了，这个以前也讲过。所以神要我们越来越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越来越像神儿子的美德，在地上来恢复神创造人第一个目的。那么第二个目的，神造好宇宙万有，神自己在管理宇宙万有。但是神造了人之后，希望人来代替他管理万有，神希望人来侍奉他，来管理万有。所以神就给亚当权柄，管理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走兽、海里的鱼，然后地上的花草树木都交给人管。神希望人好好学习管理侍奉，越管会管越多，越管越能帮助神所创造的一切管理工作。神是把人看得很重，人算什么，神是眷恋我们。人算，世人算什么，神把我们虽然现在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他要把荣耀尊贵给人，让人替他来管理。那这就是侍奉神。我们也知道很可惜啊，人背逆神，不听神的话，人结果就失去了管理的权柄。本来亚当很有权柄的，所有动物他都管，所以狮子、老虎、鳄鱼、河马他都管的。那现在考试班，请问亚当没有堕落以前，是蚊子怕亚当，还是亚当怕蚊子？他们答对了哈。现在我们人真的很悲啊，一只小蚊子都管不了。昨天我去什么 temple 那边， 领他们学生的啊布道会，完了之后啊，他们都在谈道啊，我们本来要走了，就走了，那结果谈道很热切，特别黄师母不走啊，黄师母不走我也不能走啊，黄师母跟一个人谈道，一直谈谈了一个钟头啊，我们就在外面等，在门口等，没想到礼拜堂门口有很多草地，草地上有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东咬一口西咬一口，我就打来打去啊，这很难受。我想，糟糕，怎么这个小蚊子欺负人啊？赶都赶不走，蚊子有很多啊。那我们今天很可惜啊，晚上一只蚊子你就睡不着了，一只蚊子跑这边嗡嗡嗡，啪打一下，哎，跑了没打到，又跑这边来了，然后啪又打一下，晚上就光这样打蚊子啊，把自己嘴巴打好几下。这是真的，这是前个礼拜我们在东京啊，在日本，在山上面一个退休营地，真的有蚊子。我们这边好久没有蚊子了，哇，这个蚊子晚上睡我就啪打一下，哎，我以为打死了，后来没死，开灯起来到处打蚊子，大概打一只是已经死的蚊子，我就说好了，安心睡觉了。没想到后来去咬黄师母去了，他后来爬起来把他打死了，他不知道怎么打的哈。一只蚊子你都受不了了，那你还管不了狮子、鳄鱼、老虎了哈。人就失去了管理的权柄，这是很可悲的。那神的应许，将来的世界，神没有交给天使去管，神是交给了基督徒去管。所以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有很荣幸的角色，很荣幸的角色。所以刚才罗马书有一节是很不好解释的，我要请他们放出来。罗马书在第八章，八章第十九节跟二十节，我们一同来念，请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受造之物除了老虎、狮子、蚊子，包括日月星辰，包括花草树木，所有的受造之物，他们现在是浮在什么之下？虚空之下。这个受造之物都是劳苦叹息，浮在虚空之下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的解释非常重要。虽然解经家对于虚空起码七八种解释，但是目前公认最好的解释，虚空就是没有达到目的。受造之物今天是在一个未达目的的情境之下，这叫虚空。那受造之物目的是什么？受造的目的里面重要的一项，就是要让人管理。神创造了万有，最后造人，然后神要人替神管理万有，这一个目的没有达成，这个目的失落了。失落是因为人的堕落，因为人离开神，因为人不敬畏神，人不听神的话，所以现在所有受造之物都在等那一天。等哪一天呢？等候神的什么显出来？神的种子。那再考各位，神的种子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仅在这里哈，我们这里都是啊 各位因信主耶稣基督，耶稣赐我们权柄做神的什么儿女，所以受造之物都在等谁？等我们啊。你也许说我有这么重要吗？那圣经说有啊，人算什么，神是眷顾他；世人算什么，神顾念他。今天我们的确比天使微小，但神要把他所造的将来一切的世界的一切交给人管了。今天你在地上能够做一个小主管就蛮快乐了。你这个去应征工作，一开始当然做一个小科员了，科员做久了慢慢就升级了，升到后来做什么了？做科长了。你在市政府做一个小这个雇员，如果你做得很好，一直做一直做，以后就变成什么长了？变市长了嘛。然后再去州政府做事，做做做以后变什么长啊？州长了啊，以后州长就竞选总统了啊，然后搞个做个小总统啊，看你什么国家嘛，国家小当然小总统啊，在美国那算大总统了啊。但是你看，地球就这么小一点点嘛，那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将来宇宙多大，地球只是太阳系里面小小一颗星球而已，这个银河系里面1000亿以上的星球啊，宇宙超过1000亿的银河系，太大的宇宙了。那真是将来如果神说好了，天俊梁天俊啊，这个主席做得不错，给你管地球，那他做什么长啊？酋长啊。啊，这个陈继祥长老做得很好，银河系给你管，他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不是所长了，系主任啊，就做官也不小啊。哦，那这个师班不错哈，师班将来做什么？给你做啊？还做师班，对了哈。请问各位啊，到天上师班重要还是牧师重要？我问过好几次了好像哈。你们对牧师好像实在不太够礼貌哈。不过事实真的师班重要。等一下我们说啊，神要让我们身体得赎，给我们荣耀的身体，到了天上还会不会高血压？还会不会心脏病？还会不会糖尿病？不会。将来到天上，请问医师比较重要还是，不要牧师了哈，医师跟师班哪个重要？还是师班重要啊。到了天上还要不要吃药？不要。药剂师重要还是师班重要？又是师班。到天上工程师重要还是师班重要？以后师班不许说话，别人来问哈。真的到天上我们都是师班的嘛，都要永远唱诗赞美神。那个时候不生病，所以医师也失业，牧师也失业，你们都不听讲道了。到时候会计师、药剂师、工程师都失业了，永远不失业的就是师班。所以我们师班越唱越好，感谢赞美主哈，希望你带动我们全教会常常赞美，常常歌颂，都能够永恒赞美神。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描写了，保罗描写他属灵的认知，今天这个宇宙万有都在虚空之下，都没达到目的，就是神创造宇宙，让我们这些人 来替神管理万有的目的。那这一个目的，今天基督徒在地上就应该好好学习怎么侍奉神，因为神要我们侍奉他，从被造开始学习与他一同管理，照神的旨意，让神所造的万物能够在他的次序中，在他合理的情况中来进行。那这样的一种任务，永恒要这样做。如果你今生愿意学习，愿意照神的原则来侍奉神，这就是一种情境，与主同活在永恒的荣耀中。今天什么都不肯参与，什么都不肯学习，真会担心将来神把这么多东西交给你管的时候，你能做吗？你到时候承担得了吗？这是要特别注意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快升天之前，快受难之前，他做了一些比喻，天国领导的比喻，在里面很要紧的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我是希望每一位都会背下来的。请各位看马太福音第25章第21节，大家23节，大家一起念，请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。主耶稣在地上讲很多很多道，这是他讲完之后就受难了，就被逮捕，以后就上十字架了。他很重要的就提醒我们基督徒啊，在世上的时候要良善忠心来学习侍奉他。他用的比喻是，有的才干大给5000两银子，有的才干中等给2000两银子，有的才干比较少给1000两银子。耶稣要他们去做生意，就是学习怎么去经营。当然拿5000银子的人，他需要赚5000回来，2000银子的人赚2000回来，1000银子的人，现在考你们要赚多少回来？不是1000，我只讲过好几遍，你们还搞1000，赚多少回来？不是没赚，这个到怎么搞的？你们到天上怎么去跟主耶稣见面了？5000的要赚5000，2000的要赚2000，1000的只要赚利息回来，这是主耶稣的要求嘛？主耶稣说，你怎么把它埋起来呢？你应该拿去放在什么地方？圣经是兑换银钱的啊，不过那个字啊也能翻成银行，所以没错啊。这个银行兑换银钱就是当时所用的通用的字，所以耶稣说，你要把你的1000放到银行里面去，兑换银钱那边去，将来可以连本带什么？带利收回来。所以耶稣对于1000的要求还少一点。所以刚才做酋长的梁天俊啊，这个算几千了？5000，你们不要羡慕他啊，他要很辛苦了。他这4年做什么执事会主席啊什么的，累得半死啊。但是5000，他就给你赚5000回来。我们这个停车场能够盖成了，上帝用他很多协调啊，去交涉，去联络，跟邻居，跟 当然还有好多位了，我们的陈长老啊，还有好多位在里面帮忙啊。但是那一段很艰苦的日程，所以拿五千的就要赚五千，啊，请问师班几千？师班大概四千了哈，也很了不起了。师班也很辛苦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礼拜天早上8:30就开始要到了，然后9:00啊，还是就要练诗了啊。练诗完了，你们中午礼拜天都回家了，他们还去干什么？练诗啊，所以他们要常常在诗歌上准备。所以他们一唱歌，我们心里受感动了，上帝的灵借着里面的信息就感动我们的心，他们就好好侍奉了。所以6000好了，不要说4000了，6000他们也要花很多代价去把侍奉活出来。那我们普罗大众啊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几千呢？1000啊，1000呢？你千万别埋起来啊！啊，埋起来，你将来怎么见耶稣啊？见不了主耶稣了。投入银行，也就是啊，加入教会，你能参与的哪一项就好了，至少一项。礼拜天来干什么？来敬拜主。所以大家都是一家人，礼拜天就欢欢喜喜的，我们一同歌颂赞美，让神得到荣耀。那礼拜天也来一同研读圣经，遵行神的道，然后回家很重要的，家庭也是我们侍奉的场所。做丈夫的爱你的妻子，甚至像基督爱教会、为教会舍命的爱，爱你的妻子，这叫做侍奉神。这是保罗讲的。侍奉神除了教会参与可能的事工，回到你的家里做丈夫，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去侍奉神。请问在座姐妹们听了觉得正确还是不正确的道理？哎，感谢主啊，姐妹们讲了。那现在该弟兄们，凡是做丈夫的这样回家，这是侍奉神，正确不正确？糟糕了，你们弟兄怎么搞的？要不要读圣经给你们听啊？太多了，你去读腓立以弗所书5章啊，就是这样讲的嘛。弟兄们，再问一遍啊，上帝要听的，回家好好爱你的妻子，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命，这种爱来爱妻子，正确还是不正确？感谢赞美主哈，你将来就有资格到天上去侍奉了。今天在家里面整天家暴啊，打太太骂太太，你到天上怎么侍奉啊？我讲真的啊，亲爱弟兄们啊，千万要懂得怎么爱妻子，这是侍奉，这是学习侍奉。当你真能够照圣经的教导来侍奉，你就懂得侍奉神了。那现在要讲丈夫爱听的了，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要凡事顺服丈夫，以丈夫为一家之头。请弟兄们回答正确不正确？哎，感谢主。现在该姐妹了哈，请姐妹们回答正确不正确？北堂有希望了。真的，今天教会很大的问题就是婚姻的问题，这是很坦白的说哈。魔鬼最厉害的攻击，要让基督徒的家庭跟世人家庭一样，丈夫不爱妻子，妻子不顺服丈夫，家里闹革命，那这是最大的危机。 根据美国的一般统计，连基督徒在内50%左右的离婚率，这是很可怕的，很可怕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不在北堂，愿荣耀归于神。那也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进步，做父母的好好爱护教养你的儿女，这是侍奉神；做儿女的好好孝敬顺从父母，这是侍奉神；在个人的工作岗位上面尽心尽力，做工程师就尽心好好的设计，好好的做好你的本分，做教授，做医师，做会计师，做什么师都是为主而做，都是把最好的成果献给神。那包括做牧师在内，请问做牧师要不要好好做？要不要尽心做？哪一位要做牧师请举手。你们自己不做要别人做啊？希望北堂兴起牧师来，这是我很大的盼望。上次我们发调查表，调查半天只有3个人回答愿意，2个弟兄一个姐妹。我已经私下跟这个姐妹稍微谈了一谈，那另外2个弟兄我因为比较熟不需要谈。这里如果今天说有500多人啊，我真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少啊！我还有2年我就会离开了啊！我希望这2年我好好的帮助一些愿意专心祈祷传道的弟兄姊妹。你能够愿意做牧师啊，欢喜快乐做牧师。现在考试班，牧师重要不重要？你刚才说不重要。哦，天上不重要，地上还重要是吧？那好在你们还给一点牧师面子哈。牧师真的很重要，不是因为我已经老了，快要退休了哈。在座年轻的，希望你们能够认知，若神呼召你做牧师，这是最大的荣耀。这是我已经做了53年牧师，我敢这样说，地上任何名利财位荣华富贵不能跟牧师相比啊！但是北堂只有3个，里面还有一个女牧师，2个弟兄而已。我觉得如果你们在座还有感动的，你们可以私下来告诉我，我愿意帮助你怎么能够走上最荣耀最美好的道路。不过这是上帝的呼召，上帝若没有呼召再怎么都没用。这是今天不多讲了。那我现在就要强调主耶稣说这一句话，我相信这是将来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，主耶稣很盼望跟你讲的第一句话。那现在考各位，第一句话会不会背？会，请你背给我听。嘿，答对了，先讲一个字就行了，第一个字就是好。将来我们见主耶稣的面，千万主人不要跟你说不太好，有点不好，希望只有一个字，就是好。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他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。我看看时间呢，现在已经11:05了哈。我因为经常没守时间，有一些建议，我常常多看看表哈，所以我现在要缩短我要讲的了。但是我就讲2个故事就结束了。 耶稣是看我们忠心，不是看你才干。五千赚五千是忠心，五千赚四千就不忠心了。所以大家也不要老想得五千，得五千你就必须赚五千。两千也很好，两千只要赚多少，赚两千。那一千更省事，赚多少，赚利息。当然这在神的手中，因为恩赐才干都是神给的。神所要的就是忠心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神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。不多的事，神没有要求很多事，所以上帝恩典是很大的。今生不多的事忠心，将来许多事给我们管理。可是很多基督徒思想比较奇怪，说我在地上不多的事都忙得我晕头转向了，天上管许多的事，那岂不是一辈子劳碌命啊？到了天堂还要管许多事吗？天天坐沙发椅看女排比赛不就更好吗？将来在天上太伟大，荣耀的境界我们都想不透。神要我们管那创造的万有，把神的荣耀彰显在宇宙中，与神同工，一同做后事，承继神的产业，与主耶稣基督同为神的后世。不但是儿女，儿女与后世有一点差别的，后世是继承产业的，神一切的产业要赐给他的后世，而我们神的儿女都成为神的后世，神要把宇宙万有产业分给我们。这是太荣耀了，太伟大了。但忠心的侍奉在地上要学习。大约三四十年前，我在芝加哥读书，我就常常礼拜天晚上去穆迪纪念礼拜堂去听讲道。那个时候的主任牧师很有名，是这个什么 Willsby 吧，非常有名的美国牧师，所以我每个礼拜天晚上听他讲道。穆迪纪念礼拜堂现在还有，他那个时候有一千多人聚会，礼堂可以坐两千人。那就看到很多穆迪的见证。穆迪啊，是很贫苦家庭长大的人，他小学毕业就没钱读书了，他的家人就不能供养他，所以小学毕业就没读书。没读书干什么呢？他去帮人家擦皮鞋，去修皮鞋，做皮鞋匠去了。但是有一天有人传福音给他，他信耶稣了。这一信耶稣啊，非常热心，到处跟人传福音，然后就到礼拜堂里面去了，然后就跟牧师说了，牧师啊，我什么时候有机会也可以上台讲道啊？那些牧师长老说，不行吧，你刚信主啊，你不能够上台讲，好，我们这下面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上台讲要一段时间，这样子吧，你先到楼下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去讲，你先在那边去讲。他就下去了，到了楼下，结果呢，主日学老师很多，大半姐妹，一看男生来了，哦，好极了，来来来，来干什么呢？来帮忙维持秩序，很多是小男生呢，跑来跑去不听话，你就站到后面，哪一个站起来跑，给他按下去，按下去，他就好，他就开始天天去那边按按按，经常就抓小男生回来， 但是抓了几个礼拜，他说我的目的不是来这边按下去按下去啊，整天按下去，他说我要来讲的。他们说我们这边老师很多，你讲不成。他们说不行，那这样的话，他一看外面的草地公园很多小朋友在那边玩，那是不来教会的。他说你这里不给我讲，他就拿了挂图诗歌跑到外面去野外步道，在那边唱诗，在那边就讲。穆迪从小有口疾的毛病，结结巴巴，但是小孩子一看，哎，这个人好玩啊，讲话结结巴巴，结果就爱听，他就讲故事，每个礼拜准备圣经的故事，我拼命准备，然后就结结巴巴的讲，结果小朋友一听说下礼拜就带人来，外面人越来越多，结果比里面还多啊。那里面老师说，哎呀，穆迪啊，你把小朋友带进来吧，带进来给你讲。穆迪说好啊好，我本来就是要讲，你们不给我讲嘛，就把小朋友带进来，以后就在一起，就让穆迪讲。那穆迪就每个礼拜非常尽心尽力就准备一篇儿童布道，结果越讲越好越讲越好，儿童聚会大复兴。过一段他就跑上楼了，他说我现在可不可以上楼来讲了。哎，那一些长老牧师一看，哎呀不错啊，他是下面很有果效，好了给你讲。他就好好准备了一篇道讲，结果没想到讲完之后啊，有几个西装笔挺领带打好的男士到前面来了，说穆迪先生啊，你侍奉上帝不讲道比讲道更好。他说怎么回事啊，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修辞太不美了，你这个文法还不对呢，这个主词动词形容词名词分词不能乱摆的啊。这个穆迪听完之后，当然他没有什么学问嘛，文法是不对啊，修辞也不美，下面这些都是有头有脸有学问的人啊，来批评他。他就被圣灵感动讲一句话，我的修辞不美，文法不对，但我有满腔热忱为主福音的心，你们修辞美文法对的人，你们的心在哪里呢？以后他到别地方讲，他就越讲越出名，越讲越出名，以后不但芝加哥出名，在伊利诺州出名，在全美国出名，而且被请到欧洲美洲两地经常巡回布道，是十九世纪最有名的传道人，上帝用他。所以穆迪讲了一句话，凡在上帝大天地里有用的人，一定先在自己小天地里忠心的人。你若想在上帝大天地里有用，先从自己现在小天地里面忠心侍奉，上帝就会给你越来越大的恩赐，给你越来越多的机会，也更大的使用你在地上成为合用的人。我相信穆迪已经去了到主耶稣那里，我也相信主耶稣对他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但愿主耶稣将来看到我们每一位，他都能够说得出口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再回来，但知道你在父的右边为我们预备住处，你在哪里都要将来接我们到你那里，很盼望将来见主耶稣的面，你能对我们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求主帮助我们今生 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以致你乐意把将来许多事派我们管理，同享你的快乐。愿主赐福众弟兄姊妹。满心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请起立。听在这里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
在这里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，照片上面有把他们给大家看。第一对是雨丽、任鹏程，请你站起来一个给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？哦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欢迎欢迎。OK， 请坐。第二位是张丽，张也在这边。OK， 欢迎，欢迎来到我们当中。第三位是雪琪，雪琪，好，在这边，欢迎，欢迎。第四位是金广成， 金广成在哪里？哦，在这边这边，好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，请坐。有没有在前面照到照片的？我们从大家的左手边开始，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 ？OK， 啊，没有看到啊。OK， 好，在大家的左手边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到？没有拍到照片的。OK， 没有啊。OK。在各位的右手边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到的，让我们一同来欢迎你。没有看到 OK。在大家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，刚刚没有介绍到的，也没有 OK。 那么我们的前面的迎新的同工真的是做的应该相当不错啊，新来的他们都马上都能够发现，能够介绍给我们。好，待会请刚刚有介绍到的或者没有介绍到的，在聚会结束之后请到钢琴前面这里来，我们有专人来欢迎你，还有介绍我们教会，希望帮你们能够找到合适的团契。还有我们今天还是有午餐，对不对？有那个他们新人有一个简单的午餐，有这个简单的午餐可以一起吃。好，简单的有几个事情宣布。明天下个礼拜天开始是那个九月份是新一季的成人主日学，所以拿到那个报名表的请选一个成人主日学交回那个奉献商，把它放回去奉献商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在网上面去报名，在我们的周报的第二项你可以看到那个在网上报名的那个方法。另外一个就是下个礼拜天也是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新的年度，所以希望家长们如果还没有帮你们的小孩子有做那个 registration 的话，请麻烦你们一定要务必要让你们帮你们小孩子做 registration， 这在那个周报的四项的第五项。另外呢，九月十四号我们的周三的神学课程继续的就重新开始，我们继续的请到黄牧师帮我们讲罗马书，请大家能够上网报名，也在那个周报的第六项，请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报名周三的神学课程罗马书的下半部。这报告到这里为止，那么我们的聚会在这里结束，请大家默祷之后去上主日学，谢谢大家。请大家尽快的安静离开大堂，让英文堂的弟兄姐妹可以进来崇拜，谢谢。